有三处，第一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第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第三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将时间交给赵燕姐妹，
请听神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读经完毕。
今天由诗人陈牧师为我们来讲道，他讲道的题目是建造教会。在这之前，我们有请胡传道来介绍诗人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很感谢神，有诗人陈牧师，他是从台湾来的，是来讲三一原型，对吧？他是来讲三一原型的。然后呢，顺便就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他是来传讲神的话语来。那么诗人陈牧师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不太熟悉啊，大概介绍一下。其实我也不太熟悉，我曾经在屏幕上见到过他，但今天就是他真人在我的面前了。他施牧师他信主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已经三十多年。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一样，一不犯罪是捣蛋，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但是有一天他信主了，有一天他信主了，当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耶稣以后，他就得救了啊，得救以后，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的改变了生命啊。所以他就在教会中开始有参与一些侍奉的工作，然后在求学的期间，应该是在大学的时间吧，他就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神的呼召临到他了，临到他要他服侍，当然没有马上出来，后来就神就带领他开始出来，就带领他到一个叫台湾工业福音团契，在那里在服侍中那工业团契嘛，在服侍中和那些劳工什么打交道会比较辛苦，会比较辛苦。但是神在这一段辛苦的日子里边也给他预备了预备了什么最好了，有终身伴侣，对吧？终身伴侣就是这是最好了。然后一年半之后呢，他就在家人的支持之下，那施牧师就进入他的现在的母会，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那里担任实习传道。那么在台湾他是这样，这是一个教会为准备进入神学院是进修的弟兄姐妹预备的。那么在一年的实习传道结束以后呢，他出来是踏上了红地毯，不是先踏上那个，出来以后他就搭上了红地毯，和他姐妹一起并肩走上服事的道路了，并肩走上服事道路。而同时呢，他也考进了浸信会神学院，在那里接受装备了。接受装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侍奉服侍神到今天。那么现在呢？现在他是在台湾基隆市基督教浸信会的一个荣光堂里边担任主任牧师。所以今天施牧师和他师母一起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欢迎他吧。
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胡传道的介绍。如果你想要更多认识我，你就可以到 Facebook 去看 啊，现在网络无国界哈，你只要在 Facebook 打上我的名字，那你就可以搜寻到我，还有我服侍教会的一些情况。那感谢主，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澳洲啊。那其实这一切都非常的奇妙。我们本来是要来墨尔本上课，那要来上课才发现，原来我跟佩音师母，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教会一起长大的啊，这是非常奇妙。那要在墨尔本上课之后，偶然间雪梨的牧师也是台湾过来的，那就回台湾了，那就认识了。认识之后他就说，那你们也到雪梨来帮我们上课。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天都在雪梨啊，跟他们上课。那这两个礼拜呢会在墨尔本上课。结果雪梨课上完之后，他们说太棒了啊，再回来，因为只上几天而已哈，只上一个礼拜，再回来再上进阶课程。所以我们本来的行程是呢，从墨尔本结束之后，我们就到纽西兰的基督城再帮他们上课，然后也在那里顺便旅游一下。所以现在呢会从纽西兰基督城啊，再预计再回到雪梨之后呢，再到墨尔本再回台湾。所以这过程呢都是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那其实这过程里面，我的师母呢，她在课程当中是最主要的主讲者哈，所以师母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对，谢谢。那我们是一起进到神学院去，神学院也是我们夫妻的新房啊，宿舍就是我们的新居啊，我们就在那里啊来啊接受装备，然后来读神学院，啊，一直服侍到现在。我总是觉得服侍主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特别呢做牧者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我们做传道人做得很开心，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那我用一点点时间，两分多钟，让大家先来看一个短片，那也是认识我，也是认识我所服侍的教会。好，请同工放一下。都是我服侍教会的场地哈。
自媒体，也就是我自己，就像是一个记者一样，我可以把我看见的、想到的都送出去，让人就可以去更多认识耶稣。
新鲜，
感觉自己变年轻了，还跟不上时代了。
阿门。
我美胎了，
太棒了！
觉得你们学完今天的新媒体之后有什么感想
？I feel good。
我新媒体的宣教是超好玩的。
好，我们看到的地方哈，那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机，对不对啊？而且呢， 你都会在网络社群里面哈来使用。所以呢，我们开始慢慢体验到一件事情，建造教会的教会不只是建造在这个有墙的教会里面，还要建造无墙的教会。无墙的教会呢，就是在哪里？在万民当中。然后现在万民都在哪里呢？啊，我们现在慢慢有一个口号，就是万民都在手机里面，因为他透过手机使用许许多多的社群网络，特别是下一代的年轻世代更是如此。所以呢，能够透过网络社群的建造，就能够做建造教会的工作，而这是一个无墙的教会的建造。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来讲建造教会这个题目。那另外一个副标题叫做在阿嘎贝里面建造教会，在阿嘎贝中建造教会。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以弗所书啊，那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讲论到建造教会最完整的一卷书。那么以弗所书的写作年代也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可以说是保罗在晚年写下来的一卷书，是一卷比较有系统的一卷书。那么刚刚念的是我们熟悉的建造教会的五大职分，其实有人也说这是一个恩赐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保罗在更早的年代所写的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说所有的恩赐最多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但是讲了这么多的恩赐，到了保罗的晚年在监狱里面，他呢特别把建造教会这五大职分的恩赐再抽出来再讲，那你就会发现建造教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恩赐，但是这五样恩赐绝对需要啊，绝对需要。所以呢，在这五大恩赐里面，在这里保罗这段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五个职分当中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这五大职分最重要的目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音控同工，你帮我把低音的部分再调小一点。好，这样可以，谢谢。那音量再大一点点。这个地方讲到五大职分的目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是成全？成全如果用在外科手术上面，就是骨头断了把它接起来叫做成全，如果一张渔网破了把它补起来，这叫做成全，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线断了把它接起来，这叫做成全。所以你发现成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恢复原来的功能在上面。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个职就是一个任务，一个工作，一个责任。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意思就是呢，恢复每一个属上帝儿女应该有的功能，然后让他来建造教会。这是保罗在讲到建造教会五大职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每一个人的功能。这个恢复功能呢，是我们一生努力要做的工作。然后呢，他才讲到这五大职分在建造教会里面扮演的不同的角色。首先第一个角色呢是什么？第一个角色是使徒。使徒是一个奉上帝差遣的人啊，地上的国有大使，天上的国也有大使，使徒就像是天国的大使一样，被上帝差遣来到地上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最清楚知道新约有十二个使徒，保罗自己也是使徒，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呢，使徒很重要，就是开疆辟土，不断地在建立教会，建造教会。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发现使徒有一个个性的特质是什么？他是先锋者。使徒是先锋者，他不怕吃苦，他不怕累，他不怕死，他不怕困难，他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先知。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接受上帝对他的启示默示，然后把上帝的话语忠实的传讲出去，为的就是要安慰教导劝勉信徒。那先知我们比较有概念，因为旧约当中非常多的先知。那么你会发现，当你仔细去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先知有一个个性的特质，就是呢，你常常搞不懂他在做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但是他就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去行啊，然后呢带出上帝的话语行动出来。甚至上帝也常常会使用先知带出一个启示性的行动啊，有时候告诉他你要转身向这边啊，之后又告诉他转身向这边啊，有时候告诉他去做一些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你怎么看都看不太懂，可能他是有先知恩赐的特质的人啊。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传福音的。传福音是报好消息的人啊，特别对传福音有负担有才能，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啊。圣经当中直接讲的就是传福音的腓力，他呢热爱传福音，而且积极迫切的传福音啊。当呢圣灵告诉他要去跟这个太监，坐在车上的太监传福音，他就快跑追去，然后要跟他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曾经呢，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本来在教会呢当干事，当了非常非常的久，也做得很好，但是呢她慢慢感觉到年纪有一把了，最重要是她知道我非常喜欢接触人群。所以有一天呢，他跟上帝祷告清楚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跟牧师提出了辞呈。他说他要开创自己新的一页，就是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开始想，我做什么职业能够在退休之后时间自己可以安排，可以弹性，然后呢又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想来想去，他决定要去开计程车，一个姐妹，然后她就去考了职业驾照，之后呢她就开始开计程车。当她开始开车一个礼拜，她开心到不行，因为每一个上课的乘客都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呢她就透过载她，然后给她好的服务，然后跟她交谈，之后把福音传给她。经过一个礼拜的印证，她再三确认，她知道这是他的恩赐，上帝就是要他去做这一件事情，他做得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一点都不累，而且他做得很开心啊，这是传福音。再来呢，第四个第五个，教师和牧师。为什么要讲第四个第五个？前面这几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前面都各有一个定冠词，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前面教师跟牧师之前共用一个定冠词，意思是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有牧师的恩赐跟教师的恩赐。事实上在整本圣经当中，牧师这个词只有在这里出现过一次而已。所以呢，牧师确实很像教师，教师也经常带着牧师的恩赐在这里面做牧养教导的工作。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牧师呢跟教师呢，他们很有怜悯的心肠，不断的喂养群羊，然后做教导的工作。 所以呢，在建造教会这五大职分里面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恩赐都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最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保罗。保罗呢，开拓教会最多的是他，他是使徒，他也是传福音的，他也是牧师，他也是教师。可能先知的部分弱一点，但是呢，也有一点点。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不仅这样，他也是一个作家。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人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恩赐集中在一起。这些恩赐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我多么棒，不是要证明我多么强，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今天不管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恩赐，都不是拿来炫耀的，乃是要拿来建造教会，让教会不断的被建造起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五大职分里面呢，你觉得使徒最常跟谁在一起，或者跟什么在一起？使徒啊，使徒最常跟异象在一起啊，他就是要完成上帝托付的异象，因为他是先锋者。那么先知最常跟什么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对，因为呢他不断的听上帝的话，不断的传讲。那传福音的人最常跟什么在一起？人群，他好喜欢跟人群在一起啊。那牧师最常跟谁在一起？羊群，因为他是牧羊人，对不对？那教师呢？教师最常跟圣经在一起，因为他好喜欢研读圣经，研究圣经。所以我们就发现，每一个职分恩赐的人都有他独特的地方。如果今天先知用先知的角度特质去看传福音的人，你想会怎么样？我们如果没有用上帝眼光来看，我们会觉得这个传福音的人一天到晚活在人群当中，一天到晚喜爱跟人群在一起聊天，就不懂得亲近上帝，真是的，这个人怎么服侍主？这个是先知看传福音的人容易有这种现象，你同意吗？那如果传福音的人来看先知，会觉得什么？你这个人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就是不出去好好的接触人群传福音，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不是应该要去传福音吗？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同样的，今天如果使徒来看教师，用使徒的个性特质来看教师，恐怕也看不太懂，觉得一天到晚蒙在那个地方在研究圣经，然后呢不好好的去跨出去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只是一直在那里说，在那里教，都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也看不懂。同样的，如果今天教师来看使徒，也会觉得你怎么不好好的研究圣经啊，你就一直冲冲冲冲冲，到底你在做自己的事还做上帝的事啊，等等啊。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都用自己恩赐的特质去看对方，不仅如此，去判断对方，我们确实常常会看不懂，结果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些恩赐变成不是拿来建造教会，而是什么？批评教会，拆毁教会。因为我们说，你跟我就是教会，对不对？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信靠上帝敬拜上帝，那就是教会。所以你发现，如果恩赐没有好好的互相欣赏配搭，是没有办法建造教会的，反而在拆毁教会。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只有一个目的，要建造教会，而不是拿这些恩赐要来批评对方，要来批评那个，批评这个，都不是，为的就是发挥上帝在我身上这个恩赐，然后好好的来建造教会。 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就用这恩赐来建造教会，他有那个恩赐，就用那个恩赐来建造教会。今天建造教会绝对不是只用一个恩赐，如果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用单一一个恩赐要来建造教会，甚至来批评别人，批评对方啊。那这是刚读的这段圣经五大职分的恩赐建造教会。我要带大家另外来看五大祝福啊。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圣经，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就赐福给他们，赐福哪些呢？生养、众多、遍满、治理、管理，这五大祝福。这五大祝福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有的人某一部分多一点，有的人某一部分少一点。那这五大祝福呢，各有它的特质在的地方，我简单介绍一下。生养的意思就是呢，生产力，能够多结果子，它是一个生产者，不断的呢带出许多的关系连结，然后呢不断的繁殖出去。所以圣经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不断的繁殖。那么众多是什么意思呢？众多是丰富者，多样性，多变化啊。这一部分呢蛮多姐妹有这个特质，她呢比如说她这个切菜的砧板啊，有的人喜欢用三种四种这样子，可是弟兄通常就是一种，最好都用不坏，然后一辈子用。可是姐妹呢比较不是这样子，她用各式各样的砧板，切菜的、切肉的、切生的、切熟的啊，切水果的，都不一样的砧板。这是什么？丰富多样性。那有时候呢先生看不懂，他觉得你好浪费哦，砧板用一个就好，你干嘛买那么多砧板呢？其实因为他生命特质里面就有一个丰富者，多样性。那有的人呢多样性多到呢他会好多种语言，或者他可以同时又做水泥工，又做教授，又做导游，都可以，因为他非常的丰富，别人看不懂他，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不务正业，又做那个又做这个，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丰富者。第三个是什么？遍满。遍满这个字啊，其实是一个品质的意思，他追求高的品质，卓越，在很多事情上他东西要用好的，吃的要吃好，穿的要穿好，用的要用好，因为他非常看重品质。第四个祝福是治理。治理是一个得胜者，领导者，他有影响力，通常他设定的目标就能够去达成，而且他有很大的自主权在当中啊。第五个呢是管理，他执行力非常的强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那只要有一个执行者很强的去帮助他，就可以成就许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就会看见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质。上帝造人就是要怎么样？赐福给人，而且每一个人拥有这五大祝福在当中。有的人很会跟别人建立关系，那是一个生养的祝福。有的人很喜欢丰富啊，请客，他呢叫菜叫到吃不完没关系，因为丰富，然后呢吃不完打包带走。有的人很要求高品质的生活，有的人很会治理管理，把家打扫得很干净，教养孩子有一套。那么还是回到上帝造人为什么要赐下这五大祝福，一样为的就是要建造有强的教会，建造无强的教会在当中。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五大职分为的要建造教会，五大祝福为的也是要建造教会。那么在建造当中需要互相的配搭。当我刚刚在讲五大职分跟五大祝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把它连连看，连连看。我们刚刚讲到使徒是什么？比如说使徒是一个有意向的，能够开拓的，是一个先锋者。那么在五大祝福里面呢，他比较是怎么样？治理，得胜，不断的得胜啊。那也讲到说，哎呦，五大祝福里面有生养的祝福，那生养的祝福就是连结、生产力、结果子。那你会想到是五大职分当中哪一个职分？ 对，传福音的啊，好棒！很快你就连接起来，发现原来这创世纪的五大祝福跟以弗所书的五大职分是有密切相关联的，为的都是建造教会。整本圣经离不开三大主题，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创造，第二个就是人类的堕落，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救赎是什么？透过教会要来带出救赎。所以今天这些职分为的都是要来建造教会，然后带出救赎的大能当中。讲到这里，讲了五大职分，五大祝福，有人可能会问说，诶，那我的恩赐是什么？上帝赐福给我五大祝福当中哪一项是比较凸显的呢？我怎么不知道呢？圣经讲得那么清楚，我也信主信一段时间了，也读了圣经了，为什么我会不晓得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疑惑呢？其实蛮多人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这样疑惑？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因素，因为被模式化、僵化，第二个是被圣品化。模式化、僵化的意思是说，哦，牧师都要像那样子才叫做牧师。其实全世界的牧师各种特质都有，你同意吗？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样子，可是我们会不知不觉把它塑造成牧师都是那一个样子，其实不尽然都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不知道原来牧师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好多不同的特质。那么什么叫圣品化？就是呢，好像这些职分、这些恩赐只有那样子的人才有，只有传道的牧者才有，只有执事才有啊，只有小组长才有，我们都没有。这叫做圣品化，其实都被这些遮掩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突破这个模式化，突破这一个圣品化。就像当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觉得弥赛亚君王应该出自豪门世家，怎么会出自一个加利利的一个小渔村呢？他就是因为把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刻板印象模式化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接受来自一个小渔村的加利利耶稣你会是弥赛亚君王。也因为这样，就拦阻了、限制了他对耶稣的认识。可不可惜？好可惜哦，耶稣都已经在我身边了，弥赛亚君王都在我身边了，我竟然不认识他，因为被我的刻板印象限制住了。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更新，看见原来不是被这些限制，单单在从这些恩赐职分的特质当中来认识一个人。好，讲到这里，我要再进一步再讲五大职分跟五大祝福怎么样子来建造教会。我们刚讲这些最终的目的要建造教会，带出救赎，因为教会最重要的职任就是要去拯救失丧的灵魂。那么这些五大祝福、五大职分怎么样子运用能够带出建造教会？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啊，好，避免以善恶果的眼光论断别人啊。刚刚我讲了不同的职分、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标准来判断对方，那就会带出彼此的伤害跟拆毁。好像今天每一个牧者都有不一样的特质啊，今天每一个师母都有不一样的特质，如果我把它认定这样子才叫做师母，这样子才叫做牧师，那恐怕我们带出来的不是建造教会，是在拆毁教会。或者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才配做小组长，这样子才配做什么什么同工。当这样的时候，这叫做用我的眼光、我的标准来认定一个人，带出来的是更多的伤害 啊，其实在台湾有一些教会的老牧师，他们都退休了，他们都在寻找新的牧者，但是呢找不到，因为他们想要找一个跟原来那个牧师一模一样的牧师，找得到吗？当然找不到，上帝造你跟造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怎么会找得到呢？其实这就是因为他用他的眼光来做这样的判断。那有的教会说，我们牧师一定要博士学位才可以做我们教会的牧师，哪来有这么多的博士学位来做牧师啊？有博士学位做牧师的不多，因为呢他们很喜欢读书，大概都去做学者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些改变，眼光突破。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用爱心联络全德啊，跟我一起来念一次经。用爱心联络全德这件事情是我今天讲到当中很关键的一点啊。我们再把这段圣经再读一次经。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的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里说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意思就是做上帝的选民就有很多的恩赐，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会有嫌隙。嫌隙的意思就是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常常抱怨的背后是因为我用我的眼光，用我的标准来判断对方，所以就会带出抱怨。但是他还是勉励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我简单告诉各位，不饶恕别人的人通常也不会饶恕自己，不饶恕自己的人也不会去饶恕别人啊。但是在这地方呢，不饶恕就是什么，也有时候有些人比如说他不允许自己犯错，他也不允许别人犯错，他不允许别人犯错，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他不允许自己被别人责怪，那他也不允许别人责怪他。你同意吗？就在这当中非常的辛苦。但是这段圣经第十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在这一切之外，代表是更重要的。什么更重要？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特别在这里标出来，那个爱心不是你嘴巴讲的爱，也不是我口中所说的爱，而是什么？阿嘎贝的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联络全德。联络这个字很有意思哦，这个字在这里是关键。唯有爱心是联络全德。什么是联络呢？今天如果我们有穿外套是用拉链的，拉链左边右边是不是很多的小锯齿，对不对？然后呢把它拉起来就能够把外套包住了，然后就发挥了功能，对不对？这个联络就是那个拉链。如果我们很多的恩赐就像拉链一样，一格一格一格好多的恩赐，可是没有拉链把它拉起来，恩赐还是恩赐，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个联络这个字啊，也很像什么束口袋。我们一个束口袋是会放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拉起来，对不对？然后就把东西包住了，也不会掉出来。如果你东西放了很多在束口袋里面，拉链都不拉会怎么样？全部掉出来，也没有发挥功能了。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说，唯有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意思就是爱心能够把各样的恩赐都联络起来，然后发挥出功能。而这个爱是上帝的爱，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再多的恩赐都发挥不了建造教会的功能。你就知道这个爱有多重要。就因为这么重要，我今天要跟大家把这个爱字呢再多说一些。中文的爱只有一种爱，可是在希腊文的爱 有四种爱。第一个爱是什么？男女之爱，那是一个情欲的哈，多情的、好色的，透过感官器官得到的。那第二种爱呢，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之爱，那是一个手足，是一个高尚的，不管对朋友、对家人、对社区都是如此，那是一个朋友之爱。第三个是什么？亲情之爱，也就是自然流露的，好像父母爱孩子，孩子爱父母一样。到第四个，神圣之爱，是上帝的爱，是阿嘎贝的爱，是灵性的，是舍己的爱。这也包括信徒之间用上帝的爱彼此相爱，也包括上帝跟人之间的爱。希腊文的爱有这四种。当耶稣复活之后，找到了彼得，连问他的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都是在讲阿嘎贝的爱，你要用上帝的爱爱我吗？为什么一定要问这句话？因为彼得按着亲情之爱、手足之爱、男女之爱，他都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爱耶稣，因为太丢脸了。他没有男女之爱，但手足之爱，跟了耶稣三年半，结果呢还不认耶稣，这哪算朋友？这叫什么？损友、叛逆，对不对？悖逆。怎么叫挚爱？怎么叫朋友挚爱？根本没有办法爱下去啊！那亲情挚爱，耶稣跟他亦师亦友，但是呢竟然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只有当彼得愿意再用上帝的爱回应耶稣，才有办法继续跟耶稣走在一起。所以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一个用你愿意用上帝的爱继续爱我、服侍我吗？因为彼得已经觉得按着一般人的爱已经没有办法了。这四种爱里面啊，上帝之爱、朋友之爱在圣经都出现过，只有呢亲情之爱跟男女之爱在圣经当中从来没出现过。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人的爱是会出问题的，你同意吗？为什么常常人的爱把人带到人面前啊？人的爱是用人的眼光看对方，期待对方。人的爱是看顺眼的我爱，看不顺眼的我不爱。我喜欢的我爱，我不喜欢我爱，我不爱。可以达到我对他的期待的我爱，不能达到我对他的期待的我不爱，甚至放弃了对方啊。当亲子之爱，孩子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父母会放弃了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孩子的心中会感觉到被遗弃了啊。那人的爱是爱我的我爱，不爱的我的我就不爱，甚至毁了对方。有没有一些社会事件，男生爱女生，当女生要跟他分手之后，女生不爱他了，男生怎么样？毁了对方，对不对？就把他杀死了。这都是人的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坠入的世界，人的爱都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爱，不管是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亲情之爱都是如此。所以呢，人的爱容易带出很多的伤害，虽然它会激发我们里面的热情，但是也经常带出一些伤害。只有用上帝的爱，才能够带出爱的祝福，让人跟上帝更靠近。因为上帝的爱是舍己的爱，上帝的爱是爱世人，包括罪人，不喜欢的、伤害他的、讨厌耶稣的、不能满足耶稣的，上帝都爱，上帝的爱是带着圣灵的浇灌，让对方经历到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还蒙了上帝的怜悯。 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大概不可能去爱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没有办法。但是呢，上帝就可以爱，耶稣就可以爱，耶稣可以爱那些打他的人、侮辱他的人、羞辱他的人，耶稣可以爱那个强盗犯啊，跟他说今日你同我在乐园了。但是人的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只有用上帝的爱才能够突破我们人的爱的限制，然后带出更美的祝福，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男女之爱要有上帝的爱做根基，感情才会被上帝保守。亲情之爱也要有上帝的爱做根基，父母的心才会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才会转向父亲。朋友的爱更要有上帝的爱做根基，朋友的关系才会长长久久。讲到这里，刚刚讲在这一切之外，唯有阿嘎贝的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不晓得你常常表现出来的爱是哪一种爱，是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亲情之爱，还是真的是上帝之爱？还是我们常常嘴巴说我用上帝的爱来爱你，可是我却经常做出来的是用自己爱的方式来爱对方啊？有些父母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不乖，上帝不爱你了啊，然后说我是用上帝的爱来爱孩子。请问他到底是用上帝的爱来爱，还是用他自己的爱来爱啊？有些以前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啊，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都说你不乖就要警察来抓你了，吓死小孩了啊。那无形中你说上帝不爱你了，你都是用人的爱，说嘴巴是上帝的爱，其实做出来的都是人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不断的操练，能够用上帝的爱来联络所有一切的恩赐，然后来建造教会啊。那只有这样子，人才能够进到上帝的拯救救赎当中啊。那今天在这地方，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突破，能够看到上帝的爱带来的功效何等的大。所以我说今天最重要在讲建造教会，需要各样的职份恩赐，也需要创世纪那五大祝福发生在当中。但是最终如果没有用阿嘎贝的爱把这些恩赐祝福串联起来，就没有办法建造教会。但是一旦教会恩赐越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爱、阿嘎贝的爱把所有的恩赐串联起来，就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而且可以省去很多彼此之间的伤害。其实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讲爱，但是我观察发现，常常我们讲的爱都是男女之间的爱，或者朋友之间的爱，或者是亲情之间的爱，可是却不是带出真正是上帝的爱。如果真的是上帝的爱，我们应当是彼此欣赏彼此的恩赐，彼此欣赏彼此的特质跟我不一样，而不是彼此在用自己的眼光在批评对方。所以最后我们再一起把这个投影片念一下，请五大职份加上五大祝福加阿嘎贝，就等于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创世以来就不断地要拯救一切堕落的人类。主啊，你爱人，以至于你也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但是我们却常常用这些恩赐职分的特质来批评对方。尤其当我们看不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更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标准来论断对方。求主赦免，因为这不是在建造教会，这是在拆毁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用上帝的眼光欣赏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 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特质，一起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主啊，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眼光里面，每一个人都被你大大的使用，成为建造教会最美好的果子。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